捡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晚的读书观影节目，我是艾梦。
我是艾贝，大家好。这两天西雅图也终于进入了夏天了。今年的春天呢，这里的天气又湿又冷，所以一直迟迟入不了夏。然后呢，这两天天气呢最高又飙升到30度以上，非常的热。但是到早晨和晚上我们还是觉得比较凉爽，所以西雅图的每年的5月到9月呢还是非常美丽宜人的。艾梦，你现在在台湾，不知道台湾这两天天气如何呢？
我最近这个礼拜哦去了花莲，那在东边，它是非常美丽的地方，但是也非常热。上个礼拜高温破到37-38度哦，每天都像就是烤焦一样，那待不住在房子里面，大家都冲向这个水池啊、水边啊去游泳啊、玩水啊，不然是真的是每天都是汗如雨下。那在台中也是，台中、台北也是，真是破高温的记录，每天都是这样35-36度以上哦，大家都是热得不得了。看有些人是根本吃不下饭，就每天可以吃冰，所以这个今年他们说是台湾是特别的热，
热的吃不消，正好到电影院了，电影院里面就有空调。我们这边人夏天避暑。电影院、图书馆，爱看书的就是进图书馆里面有空调，然后呢爱看电影的就进电影院里面看电影，
就是去看电影也是蛮好的。不过现在因为台湾疫情还是有点严重，所以就是电影院的人也少一些，然后外面很多的这个活动啊、课程啊也是减少一些，它是一波一波的，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那应该最近已经比7月、比6月的时候，哇，又是疫情又是大雨，就是关注人真是关的很久了。但是现在是人潮有点出笼了，但是还是没有，大概现在暑假吧，暑假的关系，孩子们可能也不是很关得住，有些人得了他也是没有很在乎啦。如果是轻症的话，就是还是继续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基本上就是这样。对
对，听说最近有一部很热的电影，台湾是抢先上映，比北美地区上映还要早2天，你听说了吗？这部电影
是啊是啊，我在电影院都有看到了，对，都有看到，都在上映了，很多人还蛮多人在买票想看的。这种漫威的电影啊，尤其是暑假期间，那是这个年轻人是忍不住一定想要去看的。
刚刚你说的这个电影肯定是雷神第四部《爱与雷霆》（Love and Thunder）， 对吧？这个电影是今年暑假可以说是一部目前为止最热门的一部电影。那美国地区呢是7月8号放，那台湾呢在7月6号早2天就抢先上。《雷神索尔三》已经是5年之前，它隔了5年了，等于说是再度回归。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聊聊这部电影。大家放心，没有看过电影的人会非常欢迎你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这个节目就是观前功课，就是看这部电影前你要做哪些功课，可以让你得到更好的观影体验。那么这个主要是对前情的一些回顾，对你需要知道的，因为它是个系列电影，还是有一些知识呢是跟前面有相关的，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就专门给还没有看过的人设计的，所以不用担心没有剧透。那我先来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票房情况啊，它是非常的火爆。那漫威电影宇宙的这个最新的力作 Thor Love and Thunder， 台湾地区也翻译成这个雷神四爱与雷霆，那么我在西雅图这里也是掀起了漫威的一个电影的又一次热潮。那这部电影呢在中国大陆呢是没有上映，还没有上映，也不知道会不会上映，可能也是有一些审核上的考量。但是过去呢雷神电影是一刀不剪，就是在大陆也是上映的，那这部电影目前还是没有。那么先说首映的票房，已经是过了一个周末了，它是7月8号上映的，到现在呢刚好过了那一个周末，周末票房已经突破2亿美元。这部电影啊，它把北美的周末票房就加起来突破了2亿美元。所以说过去一个周末电影院啊，随着这个气温的增加，电影票房也是涨势喜人啊。 那有一个网站，它专门统计电影市场的播放数据。那么这个网站叫北美票房统计网，在7月10号呢，它发布了最新数据，说24部影片在北美周末，就是7月8日到10日这个5、6日，周五、周六、周日，离我们最近的刚刚过去那个周末，24部电影一共报收 2.36 亿美元。那么比上月呢增加了 24%， 那可能也是暑期到来了嘛，孩子们就是学生放假了，所以看电影人更多了。那这个也是自2020年1月以来，北美票房连续7周保持在1亿美元以上，而且呢时隔一个月再次冲上2亿美元。所以电影呢这个市场在慢慢的恢复啊。这一波热潮当中呢，可以说是奇幻冒险动作片《雷神4：爱与雷霆》呢这次是充当了这波涨势的领头羊。7月8号这天它亮相北美，三天之内进账就是 1.43 亿，就是整个周末24部电影票房它一部电影就贡献了超过一半，大概 60% 这样吧。加上海外市场，比方说台湾啊什么其他一些国家，整个的市场加在里面，这部片的全球票房已经突破了3亿美元。
真的是很惊人呢、欸！这些这个漫威的电影哦，真的是可以说是这个从2008年就被称为是好莱坞的最强印钞机。但是不止，就是这些所谓的漫威迷啊，真是一部都不能错过的啊。那《雷神4：爱与雷霆》哦，它是在它这个框架下的第29部影片。那2011年第一部的《雷神索尔》表现不俗啊，之后《雷神2：黑暗世界》的《Dark World》和《雷神3：诸神黄昏》还有票房啊都是节节走高的，尤其是2017年《雷神3》北美和全球票房呢都分别达到了 3.15 亿和8.54 亿的美元。那作为这个目前为止的这个漫威宇宙中啊唯一拥有四部单人影片的系列，雷神就是时隔近五年推出的《雷神4：爱与雷霆》仍然是由《雷神3》的导演塔伊加维迪提的指导，阵容云集呢，包括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原创剧本、最佳改编剧本奖项等等的这五位这个奥斯卡奖的得主。该片呢延续了吸金的模式，一举刷新了雷神系列影片最佳的开画成绩，周末的首映票房呢比之前的一部呢还要再增长了 16%。
不过呢你刚刚说了他阵容强大，票房说了票房也很厉害，可是呢票房跟口碑就是专业的评价，人们的评价可能有的时候并不挂钩。说啊这部《雷神4：爱与雷霆》在播出前大家都预期它将在票房和口碑上就是双丰收，可是过了一个周末以后啊，说票房非常不错，但是在口碑方面啊好像比原来所期待的有所下降。主要影评网站对它的评分 MTC 的评分啊只有57分，烂番茄新鲜度评分 68%， 雷神3的上述得分是有74分而不是57分，而烂番茄新鲜度呢是高居 93%。我是说这部《雷神3》啊，那现在这部呢只有 68%， 所以这些体现口碑的一些数据啊好像是比上一部《雷神3》呢有一点下降。那么具体什么原因呢，有看过的观众说好像音乐特效上比较厉害，比较过硬，非常爽，但是呢剧情内容呢好像就是低幼化，就是给小孩看的比较幼稚。那说到这个漫威这些角色，他的这个角色这个人物性格，我想问问主持人 M， 我知道你也是漫威英雄迷，你也看了很多这个系列的电影，你最喜欢的漫威英雄是谁呢？
其实我看漫威并不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漫威系列了，是因为我们的我的孩子他们
要看
每部必看，然后就会抓着我去看，然后说妈妈你要不要看呢，我就跟着他们去看了，所以我其实也是看了一大堆，然后虽然就是没有像我儿子那么迷啦，但是我也是看了一大堆。那我儿子因为他最喜欢的是这个蜘蛛人啦， 所以我应该他是他从小的时候我就是看到他就是看很多很多的蜘蛛人，也跟我讲很多蜘蛛人的故事。那其他的主角，我觉得漫威的英雄看对我来讲啦是大同小异的，但是因为我看了太多的蜘蛛人，所以我觉得我的印象最深的，说最喜欢好像也没有什么最喜欢，但是我可以说印象最深的我可能还是蜘蛛人吧。
蜘蛛人我也很喜欢。
对啊，
他后来那个变坏了，他换了几个演员，这个我还是比较习惯的，这个一直是一个人演的，可是没有办法，他的跨度很长，肯定要换演员。
对，没有办法，像我儿子两三岁的时候，他就是就是很喜欢表演这个蜘蛛人的所有的动作，然后我就发现只要是小男孩，没有不喜欢蜘蛛人的。现在在外面碰到这个两三岁甚至三四岁小男孩，也都是拿着蜘蛛人的这个面罩啊、衣服啊，就拿着都是蜘蛛人，好像没有其他的漫威英雄比较容易被孩子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特别的喜欢蜘蛛人，
说明这个蜘蛛人这个角色还是塑造的非常成功了。
对对。
这个雷神呢，相对于以前这个像你儿子两三岁就开始看啊，雷神这个第一部，也就是不是我印象当中还是比较新的一个英雄，漫威英雄。这个雷神呢，我其实是很喜欢的。我喜欢他的原因呢，当然有他的演员，这个外表、他的外貌还有他的身材都非常的帅气哈、很吸引人，颜值在线。那还有呢，他我觉得他实力非常强大，正义感爆棚。最关键呢，他又好像很萌萌的，有的时候他又会耿直傲慢，会有脾气出来，就好像像真人一样，不是很有距离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角色呢，是这个演员是表演的非常成功。所以呢，这次我听说雷神四要上了，而且隔了5年啊，5年磨一剑，所以我就是说一定要去 IMAX 的好一点的影院去享受这个观影。然后呢，看之前呢，就是要先了解一下这一集的内容，因为过去十多年的作品呢，如果你就看了过就忘记，那你这个对这部片子很多有些细节你会不知道它意思是什么，你也不知道从何入手。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专门为那些想看但是又不知道如何了解这个系列，如何开始了解这个背景，那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专门为你而设。
嗯，对，这个雷神四爱与雷霆啊，你在入场前一共有5部必看的作品，就是在作为 Marvel 电影宇宙的奠基元老的英雄角色之一，就是雷神索尔，他出现的作品真的很不少哦，足足有7部 MCU 的电影都可以见到他的出演。而如果想要在观看索尔的就是爱与雷霆这部之前呢，可以更了解他的角色的设定还有成长的曲线。那有5部作品呢，就是应该是属于是必看的，目前已经全部在迪士尼的串流平台可以随时串流播放。他们就是这个3部的雷神系列和4部的复仇者联盟。那我们下面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他们大致的这个故事的情节。那2011年的雷神就是第四部的 MCU 的电影呢，电影介绍了永恒境界阿斯加德的世界。那托尔险些和这个寒冰巨人开战，父亲天神奥丁呢就把他驱逐到了地球上面，在那里他失去了雷神之锤的力量。作为第一阶段的超级英雄，托尔的性格呢和他现在的角色是截然不同的，更加的鲁莽还有自大。那这部电影呢还介绍了洛基，他后来成为影迷非常喜欢的反派，并且在接下来的故事中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呢，考虑到雷神的英雄出身和未来角色的设置，这部原创电影对雷神托尔的任何塑造呢都是至关重要的。那还有2012年的复仇者联盟，在这片当中呢，雷神托尔不仅扮演了这个复仇者的重要角色，而且呢与诡计之神洛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洛基被流放之后呢，组建了一组庞大的军队，并准备奴役人类，成为地球最大的敌人。那雷神托尔呢被迫与这个神盾局合作，保护地球免受他曾经认为已经死亡的弟弟的伤害。 那这部电影呢，将雷神托尔塑造成地球的保护者，并且开始了他和漫威其他的漫威英雄之间的交往和合作的关系。虽然这个角色在这部电影中呢，并没有和其他上榜人物中那么的突出，但是洛基抓捕和这个抓捕的介绍呢，为接下来的影片呢，接下来的雷神电影呢，的确是可以说是铺平了道路了。那还有再来一部呢，是2013的雷神2的黑暗世界了。那虽然雷神2呢可以说是就是其中最收视率最低的雷神电影，但是它再一次成为一部非常至关重要的续集。那托尔的女神简福斯特意外被神秘物质入侵，为了治愈她，托尔把简带回到这个阿斯加德，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藏在简体内的物质来自远古的黑暗精灵马勒基斯，他企图摧毁九大国度，缔造一个全然黑暗的宇宙。托尔和洛基这对冤家兄弟呢，必须联手迎战宿命的强敌。虽然这部电影讲述了托尔失去母亲和洛基的故事，但是最重要的神秘物质以太，这种神秘的力量呢，就是被揭示为叫做无限的宝石。于是呢，托尔就开始追逐了无限宝石的一个旅程。那再来下面一部呢，是这个2015年的复仇者联盟2，就是奥创的纪元。与之前的复仇者联盟相比哦，就是雷神托尔在这部电影的故事让人感觉哦，他与其他的复仇者联盟的成员比较疏远，更疏远了。那虽然他对帮忙对抗这个奥创日益增长的威胁，但是他主要关注的是这个即将到来的一个厄运，他能够看到无限宝石挑战的景象，并且呢，成为了第一个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危险。当焦点回到奥创的时候呢，这部电影还引入了幻视，并帮忙设定了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的事件。那再来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2017年的雷神3的诸神黄昏。那雷神三呢，仍然是粉丝们最非常喜欢的一部雷神电影。它的基调比以前比较轻松，喜剧性也很强。那然而呢，这片呢是雷神托尔旅程中最重要的一章，因为他最终与兄弟团聚，失去了父亲奥丁，并且在影片的开始呢，就将他的锤子摧毁了。虽然呢，对无限宝石追寻到此为止，但是故事以整个阿斯加德被毁而告终。最重要的是呢，它直接导致了无限战争的开启。最后的场景显示灭霸的船呢拦截了阿斯加德的难民，故事线呢无缝的连接了复仇者联盟三的剧情，对于下一部电影来说呢是至关重要的。
好，
那我们现在插播一段广告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
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十周年。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晚上好。那欢迎收听今晚的读书观影节目。那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电影呢，是《雷神四：爱与雷霆》这部电影，那非常受到欢迎的一部电影。票房也非常的好。那我们刚才分享了你在看这部电影之前呢，有5部是必看的作品。那我们刚才也讲过了，2011年的《雷神》，2012年的《复仇者联盟》，2013年的《雷神二：黑暗世界》，2015年的《复仇者联盟二：奥创纪元》和2017年的《雷神三：诸神黄昏》这五部。呢，是你在观看本部剧的时候必须要先可能复习一下的这个电影。那还有2部呢，可能你也是需要可以去了解一下。如果你是漫威迷的话，你在看这部之前呢，都需要先了解的一个电影。还有2部就是还有一部是2018年的《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那雷神托尔的故事最终是延伸出了这个《复仇者联盟三》。在这部电影里面，他所担心的一切都是到来了。那仅仅在电影的开始，海姆道尔和洛基就被杀了，几乎没有阿斯加德难民活着下船。托尔呢，随后又结识了银河系的守护者，并且成为了他的新的伴侣。他带着新铸造的雷神之锤前往地球，却错过了与灭霸的一战。最终到来的是 MCU 中发生的最大的事件，一声响指，超级英雄就消失了大半。那雷神托尔呢，认为自己是有责任的，他也处于整个系列电影中情绪的最低点。那再来一部呢，就是2019年的《复仇者联盟四》，就是终局之战。那最后还有复仇者联盟四了，就是雷神托尔呢，在这部片中呢，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情感之旅。所以雷神托尔情绪低落，但是怒不可遏。他有机会呢，从过去那里得到了无限宝石来救赎。他与母亲最后一次道别，最后一次与灭霸决一死战，拯救了宇宙。对《雷神四：爱与雷霆》来说呢，最重要的是这部电影建立了新的阿斯加德，以雷神托尔和守护者一起离开而告终了。这似乎将直接与雷神的下一个故事连结了在一起。那《雷神四：爱与雷霆》呢，将会是雷神系列中电影非常关键的一部，会把这个漫威宇宙呢开启到下面一个新的阶段。
对，好，谢谢。刚刚艾蒙跟我们一口气讲了7部电影，高度浓缩概括了这个7部电影的主要内容，3部雷神1、2、3和4部复仇者联盟。如果你有时间有力气把这7部电影全部看掉呢，这个复习一遍呢，这个是肯定你会有很好的准备去看这部《雷神四》。他们现在在流媒体 Disney Plus 上都有播出，你可以去看就好了。可是如果你实在没有时间去温习这7部电影呢，也不用着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七个主要情节，就是大体的设定。如果你没有时间看电影，你只要听我们下面讲的七个线索，你也能够看懂《雷神四：爱和雷霆》。那么第一个事情你需要知道的呢，就是第四部里面出现了一个人物 Jane Foster， 就是 Jane Foster， 她是雷神的旧情人。在第一部雷神里面 Jane Foster 就已经登场，她是作为雷神啊在地球上的人类的情人所存在。就是雷神为什么对地球这么有感情呢？在原卡通这个漫画当中是说，这个雷神啊他变身为一个医生，就是化作这个借这个医生的肉体啊，在地球上生活了好几年，然后他看到了人们的生活，他对人对地球产生了感情。可是在雷神一呢把这个部分就拿掉了，变成剩下的就解释的不太有力，为什么雷神会对地球感兴趣，会地球有感情，似乎这里面唯一可以人们去想象和理解的就是他地球上有一个他喜欢的人，就是这个 Jane Foster， 就是他的爱人，他喜欢这个人。那么这个演员很漂亮，所以呢很有说服力，因为雷神喜欢他，所以雷神爱地球。那其实在这个卡通书里面呢是有非常详细的铺垫，讲雷神与地球的情感的这一段。这个就在雷神第一部里面，这个 Jane Foster 你要知道他是他的旧情人。他在第二部雷神二黑暗世界里面呢，这个 Jane Foster 他被一种黑暗物质叫就是以太啊附身，就是他迷失了自己，因为他被黑暗物质附体了啦。其实当时还不知道这个附体，他这个以太这个东西就是无限宝石之一，这个无限宝石它可以操控你，他被他附体以后他就变了。然后呢雷神就把他带到圣域阿斯加德去治疗，还在那里与雷神与他的这个 Jane Foster 就确定了恋人的关系。可是呢在雷神在 Avengers 2就是复仇者联盟第二部里面以后，他又再次的离开了地球。在雷神3里面呢还有交代，这两个人啊是分手了，雷神和他的情人 Foster 在雷神3里面是分手。那在第四部里面这个 Foster 将再次回归，那么根据预告片当中交代呢，就是一对恋人他们已经有超过8年的时间没有见面，大概是因为弹指一挥间啊，这个5年之间这个Jane和其他的另一半的宇宙生命一样都化成灰飞烟灭了。8年之后 Jane 竟然化身为女雷神，所以这是这个第四部电影当中的一个情节上的一个点，就是你要知道她的身份是在第一部当中的旧情人。好，那么这是第一个线索。第二个线索呢就是圣域阿斯加德，在雷神这个诸神黄昏，就是第三部诸神黄昏，第三部是一部雷神系列当中很精彩的一部，票房评价都很高。在第三部诸神黄昏的结尾，雷神由于要阻止他的亲姐姐死亡女神就是赫拉就是 Hela 他的作恶呢，他决定故意放出来火焰巨人去破坏阿斯加德。然后呢众神之父就是他的父亲奥丁说，阿斯加德其实不是一个地方，而是其中的人。但是呢无疑这个雷神童年生活的故乡啊，他长大的地方这个圣域阿斯加德就毁于一旦了，火焰巨人跟死亡女神赫拉之间一场恶战，就是圣域被毁。即使他回到地球重新再就是振作起来，可是在情感上这个阿斯加德在他心中的地位可能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替代的，那是他的一个成长的故乡的一个地方。好，这个就关于这个地方阿斯加德这个圣域在前几部当中的背景。好，第三点我们要知道，看这个电影你要知道关于 Loki 这个人。 Loki 呢是他的亲弟弟，是雷神索尔的弟弟，但是雷神这个弟弟跟他两个人之间呢是有一些矛盾，因为这个弟弟呢亦正亦邪。然后这个 Loki 这个角色呢是非常受人欢迎，可能可以说是比雷神还要受人欢迎，有他出现的时候大家就很喜欢看。但是呢在第四部里面你要知道 Loki 已经死掉了， Loki 已死。为什么呢？在阿斯加德被毁之后，就是在雷神三阿斯加德被毁之后，雷神索尔就视为亲弟的 Loki 以后呢，他在不久之后因为反抗 Thanos 又被杀。在阿斯加德被毁之后呢， Loki 因为在复仇当中的一个失误让他逃掉了。在雷神的认知当中， Loki 是死掉，这是一个既定事实， 对雷神来说，他既失去了故乡，又失去了大部分的亲人，所以这时候他是身心啊受到了很大的创伤的。在他发现他无力阻止这个 Thanos 以后，他就变成了自暴自弃啊，所以到最后他成为一个大肚子很肥的油腻男的形象，也被他影迷们吐槽了很久，因为他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亲人，所以他变成了一个自暴自弃的人。可是在第四部呢，大家会惊喜的发现他似乎摆脱了过去的阴影，积极健身，又重新踏上了寻找自我的旅程。所以你要知道这个 Loki 已经死掉了。第四个线索你要知道，就是雷神他不是有一把锤子嘛，他的原力之锤，这把锤子被 destroy 被毁掉了。在诸神黄昏里呢，除了阿斯加德被毁掉，而且被毁东西还有雷神非常珍视的这个神锤，雷神之锤，就是那把只有有资格的人才能提起来的这个锤子，这把锤子也被毁了。怎么会被毁呢？是由于他和 Hela 首次相遇时， Hela 就是用空手用徒手就把他的锤子给捏成了碎片。那么当时这个雷神之锤呢，他就被毁的时候呢，这个索尔呢还没有及时反应过来，而 Loki 呢他反应比较快，他已经启动了彩虹桥想要逃回胜利，可是却因 Hela 的追击让两个人坠落到了垃圾行星 Sakaar 那个区，这个宇宙之间漫无边际的一个地方，有一个行星，有一个不知名的行星，它上面是一个堆垃圾的地方，他们俩被放逐到那里去。当时没有人去留意啊，这个东西被毁了之后，那么这个雷神之锤的碎片到底到哪里去了呢？这个死亡之神 Hela 他就空手就捏碎了这个锤子，然后他的碎片呢就屏幕当中飘散开来。那这碎片在哪里呢？如果你去看现在这一部雷神之四的预告片当中，你会看到雷神之锤已经被重组了，而且呢成为女雷神，就是前面我们讲的雷神的那个女朋友 Jane Foster 变成了为他提供神力的这样一个宝贝，成为女雷神的雷神之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 Jane Foster 也可以控制这个雷神之锤，而且呢他还增加了功能，他可以利用碎片进行攻击，就原来呢只有一把雷神之锤对吧，你只能整个的扔上去，现在这个女雷神不仅可以运用这个雷神之锤，他还可以运用雷神之锤的碎片，所以碎掉的雷神之锤啊不但没有功力减弱，而且还增加了新的技能，这也是第四部当中一个新鲜的东西。那么大家在观影的时候呢，你要知道他这个锤子有这样经过了这样的历程。那第五个呢，大家知道一下，就迄今为止奥丁说的只有有资格的人才能，只有准备好的人或者有资格的人才能拿起这把雷神之锤，那到底有几个人可以拿起雷神之锤呢？在雷神一当中，奥丁不是在上面施加了他的咒语，所以呢只有配得上的人才能拿起，现在除了雷神本人之外，还有就是美国队长，还有一个漫威英雄叫 Vision， 就是幻视，他也是漫威英雄，所以有雷神、美国队长和幻视，他们三个人可以拿起来。刚刚不是说还有一个人吗？就是那个 Jane Foster， 雷神的女朋友，地球上的恋人，她也可以拿起，而且可以用碎片。到底是为什么这个女雷神也可以变成配得上拿起这把雷神之锤的人呢？那么这个你就要去看电影才能得到答案，这个转变呢我们就在这里不说。再说哈，雷神你会看到他还是很帅气啊，这个减肥成功，这个肌肉特别是上肢肌肉特别发达那这个现在是好莱坞这个审美啊，这男士啊就必须要健身，所以现在高中初中就有一些这个男孩子就特别热衷于健身，我觉得也是可能受了这个一些电影的影响，你看这些帅气的主角都是身材魁梧肌肉饱满。那么这个雷神他也是这样一个典型的符合好莱坞审美的这个英雄形象，但是呢他有一只眼睛是义眼，就是一只眼睛是假眼睛。在诸神黄昏当中，雷神的右眼是被赫拉这个挖掉了，然后呢他用这个得到了，后来呢他从 Rocket 手中呢就得到了一个机械眼，所以他的两只眼睛的颜色啊不太一样。哎，但是呢因为我们是知道的，他一只眼睛右眼是个假眼睛，是一只机械眼， 跟他的左眼是不一样。可是你看预告片，如果你细心的话，你会发现他两只眼睛都是蓝色。为什么他有两只眼睛能够恢复成一样的颜色呢？还是他那个眼睛会变色呢？到底有什么新的力量使他的眼睛得以复原呢？那这个我们也留给这部电影来为大家解答。就是上一部这情节到这里，雷神的有一只眼睛是假眼睛，这是你所需要知道的一个知识准备。我们已经讲六个地方了，第七个地方呢，就是雷神和银河守卫队结伴上路。在复仇者联盟上一部 Endgame 最后啊，雷神决定与星爵就是 Star-Lord 一些人一起到宇宙游历，组成一支队伍。他在第四部爱与雷霆就这一部的开头，你如果看预告片的话，你会发现雷神又与银河守卫队的队友们几个人一起出现。但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些银河守卫队的队友啊，在本集啊都是客串性质，也是高价请了一些明星来做客串，就是一闪而过的客串。在屠神者这个主要坏人主线发生之前呢，他们就与雷神分道扬镳了，所以他们不是主角。但是呢，在上一部复仇者联盟结束的时候，雷神是与守卫银河的这个银河守卫队结伴上路，所以他们将一起出现在这部电影的开头。所以你也不要不知道，哎，这几个人是从何而来呀？就是上一部电影的结束，他们决定到宇宙去游历的这一支银河守卫队。好，到这儿呢，他们又一起出现，那紧接着下来就是《爱与雷霆》雷神四的故事了。所以从时间上来说呢，雷神四应该发生在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就是 Endgame 之战以后。那么那个时候啊，雷神已经和银河护卫队的这些成员旅行了一段时间，在宇宙当中啊漫游了一段时间。他希望自己能够从诸神黄昏家园被践踏啊，亲人离世，能够从这种伤痛当中能够恢复过来。他在终局之战呢，就是能够希望能够再次消灭这个灭霸这个大坏人。可是复了仇以后呢，他放弃了超级英雄的生活，也放弃了自己的王位，开始追求一种平静的生活。但是很快啊，他发现他这种自我发现，这种追求宁静的这样一种旅程就被打断了，因为他又有了一个新的威胁，就是屠神者戈尔又出现了一个更加厉害的坏人。那这个坏家伙啊，他在宇宙呢，可能就是说是四处乱窜，然后杀死了他能找到的每一个神，而新的这个新的圣域啊，重建的圣域将成为他新的目标。怎么能让这样一个坏人再次四处行凶呢？所以这个时候啊，雷神的安宁日子就没有了。雷神还有他的简·福斯特，就是这个女雷神，还有女武神，还有等等一系列好人都要出来阻止他。那这个新的故事又开始了。新的故事呢，大家到电影院去欣赏大片吧。
哇，真的是蛮不简单的内容啊。对，那这里呢，我们也来八卦一下一些这个雷神四背后的花絮。那可能大家最津津乐道的就是这个锤哥减肥的事情。那当年呢，这个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之中哦，雷神索尔在灭霸弹指后啊，失去了家人还有很多的好朋友，就一蹶不振啊，放弃生活啊，放弃了管理自己的身材。那一改过去八年来漫威第一肌肉男神的形象啊，撑着是蓄着这个大胡子啊，又顶着啤酒肚啊，这个超级的邋遢形象，邋遢英雄的形象。但是呢，其实一开始编剧其实设定是希望他在电影的中途呢就可以减肥成功，变回过去很帅气的模样。不过呢，却被饰演该角色的这个克里斯·海姆斯·沃斯拒绝了。他看完复仇者联盟四，我简直不敢相信他自己的眼睛，因为一向帅气满身肌肉的雷神王子，变成了一个超颓废挺着大肚的肥宅。那在看到人们灰飞烟灭之后呢，他曾经是多么的雄心壮志，现在呢就有多么的颓废。于是呢网上呢就有很多的帖子，各种各样呢都有帮他减肥的一些建议啊。其实啊，这个肚子呢并不是真的，是一个道具的假肚子。 啊，所以这个另外一个呢，让他如此坚持的原因呢，是克里斯海姆斯沃斯认为呢，雷神索尔这个角色呢，随着电影慢慢改变，慢慢成长，而这样的这个成长与体脂肪是无关的啦，并不是一定要拥有健美的身材才能被称为是超级英雄。不管外貌如何，不管他是谁，雷神索尔经历这么多事情之后呢，已经变得很坚强，也更清楚知道自己要寻找的目标是什么嘛。对，所以为了坚持当肥胖版的这个索尔，克里斯海姆斯沃斯也吃了不少的苦头啊。他在访谈中就透露啊，说自己每天拍戏啊要花3个小时来完成这个上妆所有的工作，而且呢必须全天背着重达40公斤的硅胶的这个假肚子假手背哦，真的是，他说我真的是累瘫了而且呢我手上和脚踝上的那些重量就是要让我的手脚晃起来有不同的弧度嘛，我在整个过程呢都要拖着这些东西在演戏，所以其实可以感觉是非常辛苦的。那不过也表示呢，因为装了假的大肚子，他就在变场反而变得很受欢迎哦。大家把我当成大玩偶般的这个过来，喜欢过来抱抱我，摸摸我的肚子，像对待孕妇一样，又喜欢坐在我的大腿上，而且把我当成圣诞老人。虽然他最后也蛮烦哦，别人一直来摸他的肚子，但是呢，这一点也让他深刻的体会到妻子过去怀孕的时候的这种感受。那我们再进入一段广告不要走开哦。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汽车广告说实惠低月供，听起来不错，但是经销商那儿却另有陷阱。实惠，经销商可能会捆绑其他需要额外支付的项目，例如额外的产品或服务。低月供，您可能需要付高额首付。最重要的是，如果汽车并非广告所说的价格，或其价格您无法接受，请马上转身离开。如果经销商刊登不实的汽车广告，可通过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欢迎回来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读书观影节目。那今天我们呢在聊最近热播的一部电影《雷神4：爱与雷霆》。那前面的节目里呢，我们已经给大家温习了一下要看这部电影所一些做的一些功课，有7部电影都可以看看，当然有2部稍微不重要一点。那如果你能把这部7部电影看完呢，你会做好非常的准备来看这个系列电影的第4部《雷神4》。或者呢，你可以听一听我们那个7个要点，就是你要知道的7个情节点，也算是一个懒人包吧。最后这节目里呢，我们就跟大家聊聊这个扮演雷神的这位主角，就是 Hemsworth， 这个热点就是大家讨论的最多，就是他的健身。因为真其中还有个镜头，他被他的衣服，全身的衣服都被吹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裸露的一个镜头，其实我是非常，如果你就是这个身材不够好呢，你是没有办法充当这种角色，是吧？所以呢，他也是可以说是为了这部电影是疯狂健身。我们也来看看他有什么健身秘诀，也许我们普通观众啊也可以稍微参考一点点。所以说这次呢，为了演雷神4啊，就是雷神嘛，他是非常强壮的一个人，他有着非常强大的力量。这个演员 Hemsworth 他也不得不努力的训练来增加他肌肉的质量，尤其他要举起他那把锤子嘛，一定要显示他的手臂、他的上半身和他肩膀的力量，才能给人留下超级英雄这种体格上的一个明显的深刻印象。所以他这次的锻炼过程可以说是非常激烈，有大量的举重、哑铃、杠铃还有混合的武术训练。毫不夸张的说啊，这个 Hemsworth 说他每天结束 拍摄的时候都是精疲力尽，而且他还必须控制饮食，就一方面要动，一方面还要管住这个嘴，以改善呢他在扮演漫威这个雷神当中这个角色的形象。这就意味着一个要减肥增肌增加肌肉的人，他必须要吃富含蛋白质的食物，这样的肌肉才能够倍增。好的蛋白质又没有脂肪，那就是三文鱼、鸡胸肉还有鸡蛋清，把蛋黄都扔掉，只吃蛋白。然后呢，克里斯·汉斯沃斯他制定了相当大的一个饮食的计划，这个变化啊，他在以前的节目当中，这个好莱坞的男演员啊，可以说是真的是敬业精神让人佩服啊，他们可以一部电影减肥30磅，下一部电影又增肥20磅，这个身体啊就好像气球一样吹大吹小，其实这个其实也是不是很健康的啦，
不好的，对，
不是很健康，短期内大量增重又短期内大量减重，这个对一般人来说呢，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去轻易尝试，
心脏负荷也大，
非常不健康，对心脏对其他，但是呢我觉得他们还是为了演好角色嘛，所以很多人确实是这样做的，我真的发现。那我们这里呢就听听雷神的锻炼具体锻炼方法和他的食谱啊，看看有没有什么值得参考的地方。那么他与他这个 Hemsworth 他这个做这套就是制定这套训练方法或者食谱，肯定是有健身专家还有营养专家跟他制定的啦，所以可能还是值得我们参考一些。首先他说每天吃6顿饭，那普通人一天吃3顿，对不对？他是要一天吃6顿，每顿之间间隔2到3个小时，通过6餐，它就意味着它吃进去大量卡路里嘛，不管你吃什么都是吃卡路里，对不对？然后你这个卡路里就要通过大量的健身房的运动来把它变成肌肉，首先要吃进去才能有材料，然后材料要搭成房子，那你还要去做房子。首先它是有一段时间它是经历了严格的纯素食饮食，配合它的锻炼叫纯素健美，可是当它化成这个雷神时，它每天要吃6顿饭，包括有瘦肉、精肉、蛋白、那个复合的碳水化合物，那这样子他才能有足够的精神和体力去完成这个角色所需要的高强度的锻炼。那他6次餐啊是早餐、午餐、晚餐，然后每顿餐之后都要有点心，就是早餐和早餐点心，零食。午餐，午餐之后就是晚餐，晚餐之后呢还有2顿晚餐，就是说1天6顿饭呢。那么大致呢都是吃一些非常就是高蛋白低脂肪的那个肉。他比方说我就举个例子吧，就拿他的这个晚餐来举例，就是第2顿晚餐啊，他先吃好晚餐，大概鸡胸肉啊，什么脱脂牛奶啊，什么酸奶啊，然后呢每天还要喝大量的水，然后他去健身房又运动了。然后健身房运动下来一天以后呢，他又在睡前又要享受一顿丰盛的一餐来放松身心。那么他这个睡前这一餐不是很容易胖的吗？如果你睡前吃的话，那么来看看他睡前吃什么。如果听众你也有这个习惯，睡前吃一顿呢，你看看怎样吃才能不增肥。 Hemsworth 他睡前吃的是2个煮鸡蛋、蛋白质奶昔、2片黑面包，还要喝大量的水。那么我想这个大概普通人也蛮难做到啊，睡前还要吃这么多。但他的前提，对，他每天在健身房有足够的训练。那我们就请艾梦来继续说说，刚刚我是介绍了他怎么吃，那艾梦请你来说说他在运动，他在健身房里怎么动的呢？
对，其实减肥同时就是要增肌啦。那增肌哦，就是尤其是对好莱坞这些男演员来说，大众审美就是喜欢这些强壮的肌肉男。那他会就是克里斯为雷神打造的这个体型锻炼计划其实是非常激烈的，他不仅要增强体型才能扮演雷神，还要锻炼身体才能穿上这个著名的阿斯加德盔甲。那在接受男性健康杂志采访的时候呢，他就透露了他结合了重量训练和有氧运动来实现自己的身体的目标。他还使用高强度间歇训练的 HIIT 的计划呢来训练他的肌肉，时间比较短，但是强度高于有氧运动的。那这个锻炼计划呢， 也适用于任何想要更适合着或获得肌肉定义的人。以下是 Chris 克里斯他在锻炼计划呢实施中的一些实际的一些练习，就是像第一个像是自由重量的练习。那他是举重的一个忠实的粉丝嘛，进行了这个硬拉、深蹲啊、推握、引体向上、熊爬以及其他的锻炼腿部、胸部、背部等大肌肉群的复合的运动。这样的练习呢，每一次呢都可以快速的增肌。它以6到8次重复一组呢，每次重复结束停顿3秒。还使用了腹肌的器械呢，或仰卧起坐的变体呢，通过了哑铃的弯举呢，三头肌的伸展和腹肌的锻炼，手背的锻炼，还有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呢，就是在健身房举重之后呢，克里斯就进行了这个高强度的训练，也就是他从健身房搬到跑步道或是跑步机的地方呢，消耗他重量训练课程中比较多余的卡路里。那在循环训练当中呢，就是属于短时间的锻炼。循环训练呢是一种活动的形式，你可以从一项运动转移到另外一项运动，中间很少或是根本都不会休息。但是像克里斯一样，你可以使用循环训练来提高心血管的健康、肌肉力量和耐力，同时呢，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锻炼的时间。那这种类型的训练呢，可以提高你的心率，还有促进代谢。即使在锻炼结束之后呢，也有助于燃烧卡路里，让你可以快速的减肥。通常呢，循环训练锻炼的时间是10到50分钟，具体取决于你每次锻炼的强度水平，还有重复的次数。那要完成这样的锻炼呢，你就需要准备一套的哑铃。那你如果要在长时间离开健身房后开始或是返回呢，你可以从5到10磅的哑铃开始练习。那最后就是休息啦。休息其实每天锻炼呢是会伤害你身体的，也很难让你保持身材，因为你的肌肉呢没有时间恢复或是自我修复。锻炼后呢至少要休息一天，这样的肌肉可以在过度用力或是过度使用之后呢恢复得更强壮。总而言之呢，克里斯海沃斯他必须努力展现这个雷神的身体素质、个性和这个体态。所以从本质上来讲呢，他需要高强度的训练、非常健康的饮食，以及完全沉浸在所有事物中。所以呢如果你想让自己看起来更像超级英雄，那你就好好去健身房锻炼，然后好好照着这个雷神的这个食谱来吃饭，来试试看吧。
是啊，我想如果有人也付我那么高工资哈，那如果这是我的工作，那我也天天健身，我很高兴。
对，努力努力锻炼身体减肥。
对，看别人做那个，自己好像没有这个动力啊。
对呀，你对，你得对呀，所以
就
很多事情都是对，
就最好永远去欣赏别人。好了，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轻松一点，我们来聊聊雷神的音乐，这样我们每次呢都会一段美丽的音乐作为节目的尾声。那这个雷神4的音乐呢，也是延续了雷神3的这样一种传统，就是这个导演啊，他曾经在 YouTube 上一个人在那里说雷神的音乐好无聊好单一，然后他就这个雷神3的导演就决定要让雷神的音乐融入更加多的流行音乐的元素，发生化学效应。所以雷神3的音乐用了很多摇滚乐的因素。那么继续啊，雷神4的这个导演啊，这个塔伊维加迪就继续说他愿意花更多的钱去买下一些歌曲的授权的费用，让这部音乐啊好像拥有一种夸张的响亮的甚至于充满五颜六色的色调和画面。他要让音乐有这样一种氛围，那么也就是继续就是延续雷神3音乐的传统，有摇滚乐的因素在里面。那不仅仅是有80年代这种摇滚乐因素，这个雷神4的音乐还拥抱了那个时代的潮流和整个那个时代的潮流和美学。比方说你甚至可以看到好像一丝蒸汽波音乐的这个设计或者镜头。我们可以说雷神4啊是一部2022年的最新的电影， 但是也是写给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个怀旧那些摇滚那个整个那个十年对那个十年缅怀的一份情书，他从的音乐里面就有这样的味道。
对，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一首电影中的主题曲《我甜蜜的孩子》。那影片中呢，他陪伴了索尔在观众和在宇宙中来场太空维京之旅。导演塔伊加维迪就解释到说，枪与玫瑰啊，是我一直以来最喜欢的乐团之一，能够用这些要素来反映我们所呈现的那种疯狂的冒险，是我在视觉上唯一可以呈现的这个一种梦想成真了的事情。那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曲子。
好，
大家晚安，
来说晚安。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